书记第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虾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
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烟柜的幔子，用于门盖法会，
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
用蓝色毯子铺在神圣里的桌子上，将盘子、勺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黄色的饼。
埃及家是要蒙乌红色，在门上抬头把杠摆上，
蒙蓝色毯子，把身材和身材上所有的身材件，大花毯，并一切献头的器皿和蔬菜。
定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
在灯台上要铺蓝色毯子，涂上海狗皮，把钢穿上。
又要把圣所用这一些器具包在蓝色毯子，用海狗皮上放在台架上。
要收去台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台上。
又要把合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毯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台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
当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所圣所的一切器具蒙盖完了，歌辖的子孙就要来堂，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所抬杠的，所当抬的。
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不可将各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拣出。
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
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将革税子孙的总数照着宗族家世，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属你。
革税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
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做会幕的门帘，
院子的围子和门帘、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
在顺的子孙在一切财物换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依据他们所安排的，要派他们看守。
这是得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他玛手下。
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
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
院子视为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
这是 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
摩西、亚伦与会众的诸首领将歌辖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
被数的共有2750名。
这是歌辖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这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
和顺子孙被数点的，按着家世宗族，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
这是革顺子孙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
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的，照着家世家族。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共有3200名。
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财务之工的，共有8580人。
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我们今天进到民数记第4章。我们知道民数记非常的重要，因为民数记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今天也正好是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世界中在行走，所以这一卷书跟我们有非常切身的关系。那民数记前面几章就给我们看见他们要再一次从西乃山出发的时候所预备的一些工作，这给我们看见呢，他的预备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数点。为什么要数点呢？因为他们要把它当成军队一样排出阵型。在我们从前提到在西乃山之前，他们所从出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这中间他们所行的路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好像一盘散沙，各走各的。可是一到了西乃山之后，颁布律法之后，他们再出发的时候呢，他们的阵势就摆出来了，是一个军队的阵势。而且排这些队形的人呢，是必须20岁以外的，换句话说，他的属灵的生命，他的生命必须要到达一个程度。所以今天在神的眼中来看，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经历过神的同在，我们也有神的引导，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不够，所以还不能够在神的眼中成为他的精兵。可当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来到了所谓的西乃山，在这里我们认识了神的律法，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见到了神的面，我们生命慢慢长大成熟的时候呢，那神就把我们编列整齐，排成一个军队的样式。而这个样式呢，我们看见它是分成4个方向，有东边、南边、西边跟北边4个方向，每边呢有3个支派，然后他们都是面对着会幕。所以我们就现在就看见了，他们现在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他们都是向着会幕，以会幕做中心而活。换句话，他们开始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学习为主而活。这是民数记一开始的给我们看见，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乃是为主而活，向着主而活，以主为中心而活。然后我们看见呢，他们当他们起行之前，起行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看到云柱要上升，然后他们就起。这就说出了，当我们不但是以主为中心活着为主，而且呢，我们要随时留意圣灵的带领。当圣灵好像起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起行。 圣灵停止的时候呢，我们就停下来。所以你就看见了，他们民书记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被编成军队，有一个方向，而且都面向着主，向着会幕，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之前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但现在呢，他们开始以主为中心。之前他们是一盘散沙，现在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呢，他们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军队，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生活是变得井然有序，按照圣灵的引导来活。然后我们看见民数记呢，它的会幕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称为见证的幕，见证的会幕。换句话说，现在呢，他们成了神的见证。以前在西乃山之前呢，他们没有错，他们是出来，他们享受了神很多的恩典，神的同在，但是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神的见证。但从西乃山出发的时候呢，他们见证就形成了，人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主，看见了神的见证。这是民数记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很宝贵的就是说，民数记有两次很重要的数点，一次在民数记前面几章，一次在民数记的后面。那前面的数点呢，有三次的数点。第一次我们知道是一般那个12个支派的数点，第二次呢是立位支派的数点，第三次呢是长子的数点，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而且它的次序，数点以后它的安排的次序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还要再稍微复习一下，因为从这个次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啊。首先我们知道在东边是最重要的一边，是向着日出之地啊，它的外圈呢是12个支派啊，在外圈靠近东边的这一边呢，我们知道是犹大支派啊，犹大跟另外两个支派是在东边，这是最重要的一边，这是第一队，将来出发的时候呢，是犹大带头往前走的。我们这犹大的意思是赞美，所以每一次出去征战的时候，你知道赞美的人总是站在最前面，就好像约沙法他跟敌人去征战的时候，你看他前面有一些唱诗的人，所以赞美的灵总是征战最重要的武器，所以犹大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啊，这是东边的啊。第二大队呢有三个支派是南边的，我们这是流变支派，流变本来是长子，但是因着他体恤肉体的缘故啊，就是他失去长子的名分，所以他现在排到第二支派。那第三队呢是西边的，这是以法莲这个支派，那北边呢就是但的支派。所以他们如果行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他是一队一队的按照次序而行的。他们进止的时候呢，是围着会幕东边、南边、西边跟北边，这个次序非常的重要。以后我们就会看见，这是外圈，啊，内圈的话呢，我们知道这是立位支派，靠东边的呢，我们知道是，摩西、亚伦跟祭司们，就亚伦的子孙，啊，是在东边，南边呢。是歌侠这一边，啊，西边呢是格顺这一边，啊，北边是米拉利这一边，所以这是内圈，然后中间就是会幕。我们讲的外圈呢，这是特别是属点是为了征战用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征战，属点征战是非常真实的。以前我们可能听到征战，但我们不知道征战有多真实。但当你生命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征战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仅是跟世界有征战，我们也跟属肉体征战，但更重要的我们还跟那属天空中属灵奇的恶魔征战。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征战变得很真实，所以每一个人都呼召成为神的精兵，但是你属灵的生命必须要到达一个程度，否则的话呢，你不懂什么叫做征战，你也没有办法征战。这是外圈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的。内圈的我们就发觉了，它主要不是为了征战，虽然它也是征战，但它主要是为着怎么样看守会所，是为了要亲近神的。所以在上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有四个方向就列出来。所以不但有外圈，也有内圈。内圈是为了服侍神的，亲近神的；外圈是为了征战。感谢主，我们都被呼召，不仅仅是在外面，是为着属灵的征战，我们也是在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属灵的立位人，我们是要来亲近神，要与神联合的。而且如果没有里面的亲近联合，我们就在外面也没有办法征战。 然后我们看见呢，他们的四个方向呢，分别有四个旗子，在东边呢是狮子，在南边呢是人的形象，左边呢就在西边呢，我们是牛的形象，在北边呢，我们那是老鹰的形象。这就给我们看见，当这个阵势一摆出来以后呢，很自然就让我们想起以西结书第一章，哎，四个活物。为什么以西结会看见这个四个活物的意象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衰败了，已经堕落了。但是人可以失败，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就是说，在外面来看呢，好像神的托付在以色列人中已经失败了。但是当他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发觉呢，神永远的旨意借着这四活物发表出来，神的旨意不会更改。所以就看见四个活物的头顶上是穹苍，穹苍之上呢，我们就看见有宝座的形象，宝座上有人子的形象。所以我们就看见四活物不管到哪里去呢，宝座就被他带到哪里去。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说，借着这个四活物呢，四活无论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去，把神的旨意带去，啊，把神的神的心意带到，神的祝福都带到各地去。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原来今天教会在地上，就好像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代表的，教会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无论到哪里去，就把神的同在带去；教会无论到哪里去，把神的旨意带去。教会无论到哪里去，应该把神的祝福带去。这就是神原初在以色列人身上，现在在我们的身上所代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旷野行走啊，无形中，除非你有如果有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就看见了，原来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赐呢，我们就形成了这个见证的幕啊，会幕。无论我们到哪里去，就把神的同在、神的旨意、神的恩典都带到各地方去。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民数记，我们就发现这民数记是何等的真实，与我们的生活何等重要的连结。好，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四章。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要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属点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来数点。很奇妙的就是说呢，利未的子孙有三个子孙，老大呢是格顺，老二是哥瞎，老三是米拉利。可是他第一个提的不是格顺，是哥瞎，所以哥瞎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族，把他摆到第一位，这是有原因的。那讲到哥瞎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为什么哥瞎是摆到第一位啊？我们可以从第三章来看，我们上次没有提到的一个点。你记得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排方位，利未人这个方位的时候呢，他首先就提到了亚伦跟摩西的后代如下。然后我们就看见了亚伦有三个有四个儿子，有两个死了，然后还有两个儿子留下来。然后我们就看见利未支派这样，你没发觉他提到了亚伦的后代，没有提到摩西的后代。为什么摩西的后代没有在这边提起呢？因为摩西的后代是归纳在哥辖的后代里面，因为利未子孙呢，利未有三个儿子，就利未的众子，你看第十七节啊，这是第三章的十七节，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就老大，哥辖跟米拉利，对不对？然后接着他就从格顺开始讲了，然后讲到哥辖，然后是米拉利。然后二十七节呢，歌下的有暗南族，对不对？还有以斯哈族、西布伦族。然后从暗南出了谁呢？就是亚伦、摩西他们。然后摩西的后代呢，就是在这个歌暗南族之包括的暗南族里面。所以摩西是神特别用的一个仆人，但是摩西的儿子跟摩西的后代呢，基本上只是利未人而已，他们不能做祭司的，因为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们的后代其实归在暗南的后面，暗南的这个家族的后面。所以你看一开始还有提到亚伦跟摩西的后代，对不对？我们只看到亚伦的儿子怎么样子，你没有提到摩西的儿子，因为摩西的儿子是在哥辖暗南族的这个 里面，这个支派的里面。为了帮助我们有更深一点的认识啊，我们也必须要来看民数记第六章啊，给我们一点印象。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六章。第十八节，你看一下啊，《民数记》第六章第十八节，哥瞎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有四个人，对不对？然后哥瞎一生的岁数是130岁。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节，暗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哦，对不起，我刚讲约基别，哦，对不起，这出埃及，这只有我自己知道。哦，对不起，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啊，我们从十七或者我们直接就跳到二十节好了，暗南。或者十八节这样更清楚。十八节他说，哥瞎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所以哥瞎有四个儿子，对不对？然后到了二十节呢，暗南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当然还有米利亚，没有写在这个上面啊。暗南一生的岁数137，所以你就看见摩西的后代其实就在暗，就是在这个暗南的后代这后面，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没有问题。所以当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亚伦跟摩西的后代的时候呢，好像只提到亚伦的儿子，然后他的后代，摩西的后代不见了。其实摩西的后代就是在哥瞎的那个里面，所以这样子就很清楚。好，为什么哥瞎是这么重要呢？我们要从民数记第三章我们要回顾一下，因为我们上次没有提到，我们在这里要把它点出来。哥瞎有几个特点啊，当然神的拣选是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啊。格顺是老大，但是他没有选他，他选了哥瞎。好，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哥瞎他有四个儿子啊，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九节他提到哥瞎有四个儿子，暗南、以斯哈、希伯伦跟乌薛，另外两个兄弟呢都只有两个儿子啊，格顺有两个儿子而已，利利跟示每啊，米拉利呢也是两个儿子，抹利跟抹示。所以哥瞎的第一个特点呢，他的子孙比人家多两倍，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后面我们就看见了，你发展下去以后这就很重要了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第三章的22节，他的男丁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所属的7500名是最多的，比其他的啊，对不起，7500名是格顺这边的7500名，然后哥瞎呢，他有在这28节，他有8600名。米拉利只有6200名，所以他的人口是最多的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他们所看守的是至圣所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会幕东西，其他都是外面的，他们所托付的呢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至圣所的圣所里面的东西。第四个的特点就是他的后代有暗南族，我们知道暗南族出了摩西，出了亚伦，也出了米利安啊，暗南他生了这三个，最少这三个孩子，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米利安是先知，摩西是神特别他们的特别的首领，所以你看都从他出来的。然后我们还看见，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到了约书亚记，好，我们稍微看一下约书亚记21章。 我们简单提一下这些点啊，就是说以后我们在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懂得为什么，就是说跟前面这些我们前面弄得很清楚啊，这个关系啊。越到二十一章啊，它有分很多的诚意，就在迦南地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诚意是特别分别出来是要给利未人的啊，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的。那在迦南地这一块地，他们有分了48座的城市，是给利未支派的。结果呢，你就发现很奇妙。我们不读细节了。哥辖族的人呢，他们占了多少呢？占了有23个城邑，所以48个城邑，他几乎占了一半。格顺的跟米拉利的只占了25个，也差不多只有一半。所以你就看见了，因为他有4个儿子，所以他后来他们慢慢在分这些产业的时候，就是这些城邑的时候，他们几乎占了一半的产业，所以一半是归他们的。所以从很多的特点来看啊，神特别拣选了这哥辖族的，然后给他摆在南边，南边就是第二个重要的次序这一边。因为如果是在东边的话，是最重要的一边，这是摩西亚伦的。到了南边呢，就第二个重要的了。你看，没有给格顺，是给了这个哥辖。格顺反而排到第三边的西边啊，然后米拉利是在第四边，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的。好，那为什么这些方位这么重要啊？有很多的点，我们如果读一下就会看到。但我今天我要特别提到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懂得这些方位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将来到了后面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一点，就是民数记16章，我们看一下。你看到民数记16章的时候，你就开始懂得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知道在民数记16章是讲到可拉一党的背叛。在我们第一次讲到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啊，他们因着失败的缘故，他们在旷野绕了38年。这38年呢，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圣经上没有记载太多关于这38年的历史，只少数的记载了几件，做代表。就是换句话，这38年上我们发生的事情呢，就这几件事情做代表，其中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可拉的背叛。所以就知道呢，原来在这38年他们荒废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背叛。背叛什么呢？背叛神的权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服权柄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旷野绕行，一直在绕啊。所以这个背叛权柄是很重要要学习的功课。那16章就给我们介绍到啊，在他们旷野38年当中呢，有一个时期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背叛。这个背叛呢，是以可拉做带头的，然后流变子孙呢，有一些人也跟着背叛。然后以色列中呢，会中有250个首领跟着一起背叛。所以你看，这个背叛是非常大的背叛。这个背叛呢，都是有名望的人，可拉啊，还有流变的子孙，250个首领。结果我们知道，因着这个背叛呢，神做了一件大事，不但地裂开，而且呢火从天降下来，而且又降下瘟疫下来，就死的人呢，你看有1万多人，光是瘟疫死了就14000人。所以这是一次很可怕的，14700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背叛。我们只知道可拉背叛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可拉背叛？我们不晓得，对不对？原来可拉背叛在他里面已经藏了很久了，然后呢，终于爆发出来了。因为在这38年在绕行的时候，我们在旷野的路不好走的。你说，当我们路走得很顺利的时候，你还不能够把我们里面那个深处的东西翻出来的。但是当你路很难走的时候呢，外面环境开始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深处就开始被发表出来了。那可拉为什么背叛？ 流变子孙的人为什么跟他们一起背叛，为什么250个首领一起背叛，那个隐藏的深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这是很有关系的。而且他们表面上是攻击什么摩西亚人，实际上是攻击的神，因为是神把这个最重要的职务给摩西跟亚伦的，所以他们背叛摩西亚人其实是背叛了神。他们攻击摩西亚人是说你们擅自专权，他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换句话说呢，他们为什么攻击他摩西亚人呢？因为只有他们好像可以进会幕，特别是大祭司可以进会幕进至圣所，这么荣耀的事情只有他们几个人包办，其他的人呢只能在会幕外面，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里面的不服啊终于发表出来了。那为什么他们要背叛？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就是跟我们民数记刚前面所讲的很有关系。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时候我们读民数记前面几章很枯燥啊，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从这枯燥的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认识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然后把他的方位摆出来以后，我们就很一目了然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可拉为什么背叛啊，这就是跟我们刚才所看的出埃及记第六章很有关系。可拉背叛有好几个原因啊，在第六章里面就把那个种子就先埋下来了。首先我们要来看第6章第21节，出埃及第6章21节，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看到没有？这边特别提到可拉了。然后还有，当然还有李斐系基利的。那以斯哈是谁呢？如果你读18节就知道，是哥辖的第二个儿子，对不对？你看他是暗南，然后以斯哈、希伯伦跟乌薛嘛，所以他是第二个儿子的孩子。第四个儿子呢？哥辖第四个儿子是谁？是乌薛，对不对？好。22节，乌薛的儿子是谁呢？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以利沙板。所以你可以看见很简单的，可拉和以利沙板是堂兄弟，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兄弟嘛。而且可拉的父亲呢，比以利沙板的父亲论排行还大一点，对不对？好，可是我们读到民数记第3章的时候，你看一下。第3章第30节，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反做什么？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你看到没有？在所有哥辖宗族里面呢，谁做首领呢？是以利沙反。这一点就埋下了什么？可拉他里面不服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都是在同一辈里面，为什么以利沙反被提起来做我们的领袖？你看在里面已经不服了，但是还看不出来，对不对？这边你看不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神拣选以利沙反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我们就是说，当然这个原因只有神知道，我们不晓得，可是人常常不知道。神常常拣选软弱的，你知道，反而让我们刚强的觉得很不服气。神拣选愚拙的，让智慧的人不服气。但神拣选不会错的。所以在这里埋下第一个种子，就是可拉不服了。第二个种子呢，也在出埃及第6章，就是你发觉呢，摩西跟亚伦呢，也是他的堂兄弟，你看到没有？因为摩西亚伦的父亲是暗南。可拉的父亲是以斯哈，他们也是兄弟，可以说怎么讲，从小一起长大的，可以说，特别是跟亚伦呢，我们知道摩西是很早就带到 法老皇宫里跟亚伦，他们从小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你看，一个比他，一个是他那个比他在父亲是比他爸爸大一点的，一个是比他小一点的，两边都找了，就是没找到他。哦，你看看这里面呢，有一个隐藏的东西在它里面，啊，这也是给仇敌留地步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一点点的不满啊，如果你没有除去的话，你就给仇敌留了一个地步。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呢，对摩西亚伦他不满，对伊丽莎白也不满，说清楚了就对神的安排不满。所以到了旷野以后呢，你看他不服气了，开始终于在环境的那个逼迫底下呢，就开始反叛了。那可拉的反叛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你懂得他的方位的话，你知道，哦，摩西亚伦是排在东边是最重要的地位，哦，南边呢是以就是哥辖子孙的，哦，所以你就看见了，一方面他看见在他这个南边呢，不是他做首领，以利沙反是首领。那论这个次序呢，东边是第一的，他们南边是第二的，所以你看他怎么看都不顺眼了。刚开始还能够压得下去，然后经过了38年的旷野在那再绕的时候，你看里面那个就出来了。就这点给我们学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每一次里面有一些不平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啊，需要十字架来对付，否则的话你开始留地位，你会给仇敌留地步，开始反叛。好，那跟着他反叛的是谁呢？流便嘛。我们说流便也在南边，所以你看见没有，两边都是在南边，都看到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边，就是东边。流便在想，为什么流便会反叛？流便在想，本来我们应该是在东边的，我们是长子嘛，因为流便是长子，应该在东边的，啊，那现在他现在忘了，流便因着失败的缘故被放到南边来了，哦，现在犹大在东边，所以他们也不服气。所以你看两边都不满，原因不同，但是等到一造反的时候呢，你看全部都在一起了。这是，所以这是我们的人性。所以我们当读到民数记16章的时候，你看见他在那里背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的人性。如果我们的旧人没有被对付清楚的话，很多埋在这前面的种子全部都翻出来了。好，那还不止他们，还有250个首领呢。这些首领照理都是有名望的人，神对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托付了，可是他们还是看到怎么样，看得更好的，所以也跟着一起造反了。你看，这反而其他的还没造反，这些人跟着造反了。所以我们读民数记前面的时候，还有当然还有出埃及这前面的时候，你就发觉就是说，如果我们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次序啊这些读，我们在读后面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了。很多东西没有点名的，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的呢，结果你发觉在前面我都可以给我们一些亮光，让我们可以看见。当然在民数记16章的时候，我们再读下去有很多，还有很多宝贵的地方，但我们今天就是先借着这个把它点出来，就是说你看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读民数记，因为我们从前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哦，反正这个是东边这个南边，我们都不太去记的。但真正我们开始明白了它的次序以后呢，我们再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很多那些亮光就出来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好，现在我们很快的再来看第4章啊，哦，我们因为第4章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他说你要从利未人中将哥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开始要数点，所以先数点他们了，哦，然后他怎么数点呢？他是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好，所以利未人呢，他们的属点是从30岁到50岁，所以只有在这一段时间是可以用的。可是如果你读到民数记第8章，你可能会有点困惑，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民数记的第8章。第23节，民数记第8章23节， 二十五节，你看我有的时候老花的看不懂，或者二十三节好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所以你看到没有，前面是讲了三十到五十，那这边你读到第八章就变成二十五跟到五十了。好，然后呢，二十五节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所以五十岁就不再做了。可是呢，不再办事，只是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也要这样向他们行。好，所以你就看见呢，到五十岁以后他们停工了，但是还是可以做事，他们就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好，虽然不办事，但是还要伺候谨守。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点点的矛盾，就是民数记第十章讲到三十到五十前来任职，到了第八章就是二十五岁就来任职了，然后一直到五十岁，那五十岁以后呢，他谨守。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要不然的话我们读到后面就有点迷糊了。然后我们同时来看历代之上二十三章，我们要因为要一起来看，我们才会读到后面不会觉得好像有冲突啊。历代之上二十三章，第三节，利未人从三十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拦定的数目共有38000，这是第一点啊。然后第二十四节同一章啊，历代之上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以上立位子孙做族长的，照着蓝定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都办了耶和华殿的事务。所以你看，这边又到了二十岁了。然后二十七节也是这样，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被数点。所以你看，圣经上有三次的不同的年龄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我要讲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前面读了后面我们就迷糊了啊。首先在到了二十岁，为什么从二十岁开始呢？那是因为到了大卫的时代，所以情景不太一样。大卫的时代呢，他们已经不再扛抬这些圣物了，可是他们那时候呢，有分成很多的二十四班的祭司，所以利未人也要跟着配合啊。所以那时候他们需要很多的人，所以就把年龄提前了。所以那时候在大卫的时代呢，到了二十岁了。那在民数记为什么这边提到了三十到五十，然后到第八章提到二十五岁呢？因为从二十五岁来的时候啊，到三十岁他们不是真正的办事，他们是在这里实习。因为后来他们是发现，就是说他们先开始做一些比如说看守的工作，他们不需要做什么真正的工作，他们是看守，在那边学习侍奉。所以后来的利未人都是说二十五岁他们就进入圣殿，但他们不是真正的服侍，他们是在那边学习观察啊，来做一些简单的那种看守的工作。一到了三十岁呢，他们就开始正式的服侍哦，免得他们来到的时候三十到五岁要开始服侍的时候呢，他们没办法马上上手。所以到了第八章二十五岁就开始招来了，就开始服侍。这一点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再很快的再复习一下以西结书第一章，因为以西结是一个祭司出身的，后来被神呼召成为先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他讲到，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所以以西结是在三十年的时候呢，看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日，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被掳了五年了。我们知道这个三十年是指责，读圣经都知道这是以西结三十岁的时候，他是在二十五岁被掳，所以对以西结来讲呢，这对他的日子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二十五岁被掳的，他生来就是一个先知，就是为了要侍奉神的。二十五岁是应当进入圣殿学习服侍的时候，结果他被掳了。等到三十岁的时候呢，他应该在圣殿里面正式来服侍神的时候呢，结果他看见圣殿也被毁了，他现在被掳在这个地方，而且还在加巴鲁的河边做苦工。 就在最荒凉的时候，他最失望的时候呢，神让他看见了异象，神呼召他做先知。所以你看见25岁跟30岁的差别。本来他应该是准备要学习服侍的，结果他被掳。本来他应该正式进入圣殿的时候来服侍的时候呢，神反而让他成了先知，看见了异象，带给以色列人极大的祝福，因为神的话借着他说出来了。所以从这些点里，我们就看见，我们就懂得，我们再来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历史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歌侠他们子孙，他是从30岁一直到50岁，他前来任职啊，在会幕里办事，全都计算。这个任职啊，在民数记第三节的任职，在原文很奇妙，它是一个军事的服侍服役。一般的任职呢，就是一个 service 而已。但这里的任职呢，在原文，在第四章好几个任职啊，原文都是军事的服，就好像服兵一样。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好像在这里什么也没做，也没征战，好像在这边扛抬这些东西，看守这些圣所的东西啊。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他们是一种征战。所以这种属灵战跟我们所想的不同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在亲近主，你不要以为好像我在那里懒惰，不是的。亲近主与主的联合，在神的眼中只是一种征战。好，那歌侠子孙在会幕里面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来是这样，所以你看见他们有一些事情要特别托付给他们的。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他们起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读到后面第十章之后，他们开始起营。起营的时候就是云柱升起来的时候。所以等到云柱升起来的时候呢，首先亚伦跟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遮盖法柜。我们要这里遮盖幔的柜子呢，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一个木幔。那个幔子是不能够随便进去的，我们知道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不等要带着血才能进去的。所以等到要起营的时候呢，是亚伦跟他的儿子都祭司，他们进去先把遮掩柜的幔子拿下来，然后先把法柜遮起来，所以法柜不是随便人可以观看的啊。然后呢，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我们知道在会幕建造的时候，我们曾经读过啊，会幕的上面有盖了好几层的木幔啊，其中有一层呢就是海狗皮。那这里讲到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啊，这个海狗皮不是这个木幔的那个上面的海狗皮，它是另外的一块海狗皮。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我们读到24节、25节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是革顺子孙他们要做的事情啊，他们要把海狗皮那个木幔上面的海狗皮拿下来。所以这里的海狗皮还不是木幔上面的海狗皮，是另外的一块海狗皮。我想这一点我们要读的时候想过，否则的话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想到海狗皮大概就是上面那一块，其实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点我要特别提起来的。然后再蒙上蓝色的毯子，也是一样，蓝色毯子啊，也不是上面那个木幔的毯子，然后用杠穿上，好来抬柜。所以抬这个约柜是利未人抬的，是歌侠子孙抬的。但是呢，在处理这些事物呢，仍然是亚伦跟祭司们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能接近的。所以你看，第一个是跟约柜发生关系。第二个呢，是陈设饼的桌子，也是用蓝色的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幔盘子、调羹、奠酒的爵跟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须有长色的饼，在其上要蒙上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所以抬桌子也是歌侠子孙要抬的，然后再拿蓝色毯子和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剩油的器皿，全都遮盖。所以你看，这跟灯台发生关系，又把灯台和灯台的一些器具都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然后在金坛上呢，再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杆穿上。又把圣所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架子上。 要收去坛上的灰。这里的坛跟前面的坛不一样，前面是香坛，这边是祭坛啊。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的毯子铺在坛上，又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所以你看见这里全部是包含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啊。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啊，然后圣所里面的香坛、桌子跟那个灯台，还有呢外面的那个祭坛，就这些都是歌侠子孙的。所以你记得在民数记第三章的时候啊，他提到歌侠子孙所做的事，他用一句话来讲啊，就是在就是在31节啊，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坛圣所里所使用的器皿和帘子，并所使用之物。好，所以你看见他们所弄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歌侠子孙是最宝贵的啊，所以这些东西是给他们负责的。那就属灵的意思来讲是什么呢？换句话，他们是跟神最亲近的。这些东西都是至圣所的东西，一般人不能碰的，却他们却是去看守的。就说出了在圣灵的安排底下，有一般的人就像歌侠的子孙一样啊，他们很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这些东西，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与主的关系是最近的，所以说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乃是与主的联合与交通，与主的联合与交通，所以他们跟主亲密的到一个地步啊，好像神把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托他们来看守。所以你看见的有一般的人，他们是属于内圈的，他们跟主的关系是特别好的，他们与主的联合与主的交通是特别密的，这些东西是他们来抬的，抬这个东西就代表是见证，所以当他们在抬约柜的时候是什么？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主的同在，主的见证，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呢，看见了主的见证，这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人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口才，我们的能力，但人不一定在我们身上看得到主。所以在这些人的身上呢，能看见他们的见证。所以你看他们所抬的是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是不能够用牛车来装的。你让你读到后面的这几两另外两个是吧，他们是用牛车的，但这个一定要用抬的。大卫就犯了这个错误，你记得大卫在迎约柜的时候用牛车来抬，结果我们知道乌撒要用手去扶，就被击杀。所以神的见证你不能放在牛车上面的。什么叫做牛车？什么叫做抬呢？抬是代表说在我们的肩膀上，换句话，神的见证在我们的肩膀上是要我们活出来的。牛车是讲了新的方法，我们用各样我们人的智慧方法，我们想出了用牛车来装用人的智慧人的方式来诉说来传讲神的见证，这都不行的，这必须按照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肩膀上来抬。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所摸到的是与主最深的关系，所代表的乃是与神的联合跟交通。但是很奇妙，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你发觉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洗濯盆没有提到。所以在有些希腊本的圣经呢，他把它加上去了这一段，因为他发觉漏掉了，他加上去了，他就说要用蓝色的布、蓝色的毯子呢，把洗濯盆跟盆座把它遮盖起来，让他们抬。但是这个是有的人这么想的，但是圣经在原文上面他没有提到。那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呢？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呢，它根本就没有包裹起来。你看，所有这些东西是包裹起来的，就这东西没有包裹出来，没有提，并不代表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为什么他们在行走的时候其他都包裹起来，这个东西没有包裹呢？这很有意义的，你知道，因为洗濯盆的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洗手洗脚。你看祭司要进去服侍都要洗手洗脚嘛。那手是代表我们的工作，脚是代表我们的道路。换句话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 那很多东西可能好像神像给隐藏起来，比如神的同在可能隐藏起来，约柜嘛被隐藏起来了嘛，啊，那香坛也被遮盖，就好像我的祷告好像神不听了一样。当然神在听，但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好像你祷告好像达不到天宝座前，你在很大的难处的时候，你祷告好像神没有应允，你发觉这个香坛好像被盖起来了，那好像什么都盖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就洗濯盆还在，随时在你的眼前。换句话说呢，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路上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是他能够洗净我们，圣灵能够更新我们，你知道，虽然我们可能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会走迷了，我们会做错事情，但只要我们是在这条路上，我们随时用信心来支取，洗濯盆一直在我们的眼前，借着神的话常常更新我们，借着神的生命常常洗涤我们，借着圣灵常常来更新我们。所以这是他属灵的意思，没有提到，但是呢他一直敞开在我们的面前，只要凭着信心你就可以去支取，所以这是他没有特别提到的原因。好，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十六节啊，他说既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长线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所以祭司的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你看他有两个儿子，现在留下来了。以利亚撒非常的重要，他看守了四样的东西：点灯的油、香料、长线的素祭跟膏油。所以在圣经的预表来讲呢，以利亚撒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我们的主，代表主的哪一方面呢？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彼得的前书第二章，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在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灵魂的牧人在原文是魂的牧人。魂的牧人监督，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一生，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要得赎，但今天呢，我们需要在魂的上面要更新，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后面这几卷书都讲到魂的救恩，魂的救恩就讲到我们的心思要被更新，我们的意志要降服，我们的情感要被炼净，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们的主呢，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中呢，他就是我们魂的监督，他的身上好像就常常带着这四样东西，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名字，这四样的东西叫他点灯的油，因为没有油的话呢，灯就不能发亮，所以我们的主，这代表主的恩典藏在我们身上，把它化解开来，让我们能够有亮光、有启示，我们可以走前面的路。有香料，我们知道香是当你烧香的时候，那个烟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你在圣所里面的时候，你点香的时候那个烟呢，就透过幔子来到了至圣所。我们上以前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要稍微解释过这个所以这就讲到在启示录讲到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怎么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祷告用的词多好或者我们多诚心，这不是这个的，乃是因着呢借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攻击，就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就好像那个烟一样，我们在这边点香就是我们的祷告，随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呢救恩呢，我们就一同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香呢是讲到，你知道，借着我们的主所完成，他是我们的灵魂的牧人所以我们的祷告能够随时达到宝座面前，并长线的素祭，素祭就讲到什么呢？我们的主在，他是用水，这以弗所告诉我们，用水借着道要洗净他的教会，把这个教会呢，好像无瑕无疵的能够献给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神常常，我们的主常常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做洗涤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被洁净，能够献给神，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那高油当然指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那个微小的声音常常引导我们。所以以利亚撒所预表的是基督做我们灵魂的牧人，在我们在你看在行走的路上啊，他常常扶持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知道就提到了主特别对摩西亚人说，你们不可将哥瑕人的支派从立位中剪除。啊，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是跟后面这一段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他们挨近至圣所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伴的、所当抬的，这样带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至灭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所以哥瑕的工作，哥瑕子孙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因为他所碰到的都是圣物。第一个呢，你不可进去观看，特别当亚伦跟他子孙在处理这些圣所、至圣所会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如果进去观看就被击杀。啊，你知道以前当那些约柜被掳以后，后来被带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在博士麦观看，就很多人被击杀嘛。啊，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很神圣的，但是要求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知道，越亲近主的人啊，里面越有一种敬畏的心，不敢随便。你知道你在外面，你有的时候我们讲话随便一点，我们做事随便一点，但你越亲近主人，你发觉呢那个敬畏的心啊，不知不觉你就产生。为什么？因为太神圣了，你不敢随便了。所以呢要免得他们死亡，因为很容易死亡的。而且他们不能摸圣物，他们只能抬，你看他不能摸的，只能那个杠穿在里面，他们只能用抬的。所以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特别讲了，神要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要显为圣。所以我们越亲近主的人，越要活出这种圣洁的生活，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免得他们从立位支派被剪除。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好，现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一节是讲了格顺子孙。我们很快来看，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来看。你要看格顺的子孙按照种族，按照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前来任职在会幕办事的全都数点啊。那格顺子孙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啊、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他们都要经理。格顺的子孙在一切抬物办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格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你看他们所抬的有一个特点啊，帐幕的幔子和会幕，这个东西是把帐幕里面跟帐幕外面的分别出来了。然后呢讲当然还有海狗皮啊、会幕啊。然后院子的围子跟门帘是把院子里面跟外面的分别出来，你没看见啊？因为会幕外面是院子，院子外面就是外面、啊、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所抬的正好是有分别的作用。所以这些人特别跟主的关系被呼召出来，他们所特别所彰显的乃是一个分别的生活、啊、与世界有分别，与所有俗的事情有分别，所以这是一个分别的生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记得在我们读了好几次，我们再来很快的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啊，我想我特别读一下就好。第17节、18节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7、18，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你看到没有？这里特别讲到分别，你们务要与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分别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它不仅是跟外邦人要分别，甚至跟所有不洁净的俗的，那俗的东西不一定是有罪的啊，俗的东西就是普通的东西，都要有分别。 他说如果我们能活出这样一个分别的生活呢，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你看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有一种人呢，神特别说我要做他们的父。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分别的生活，主要做我们的父，这是什么意思？主要做我们一切的供应，因为父亲所代表的就是所有的供应，他要供应我们一切。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分别的人，在神的面前分别的人，他要做我们的父，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缺乏。而且呢，他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说出了他是全能，他是全有全主全丰的神。这一位神呢，来做我们的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这分别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般人呢，格顺子孙呢，他们所抬的、所见证的呢，是一个分别的生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然后我们很快的再来看，好，最后一个就是米拉利的，就是29节的。米拉利的子孙他们要做的什么事情呢？31节，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手下。你看他所抬的是什么东西呢？你发觉跟根基很有关系，跟柱子很有关系，跟支架很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们所特别被呼召出来的是跟什么？跟这个见证，跟这个根基很有关系。我们知道，根据哥林多后书3章，前书3章，对不起，跟着前书3章。10节，哥林多前书3章10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建造，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是吧？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有这一半的信徒呢，是特别被神呼召出来呢，注重这个属灵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根基是不能再立别的根基。那现在很多的人已经偏离了这个根基了，他们在主之外另立根基。但是不仅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等到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已经来到了教会最荒凉的时候了，还特别提到另外一个根基啊，提摩太后书2章。当然这个根基不是另外一个根基，而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所以我想我们这一点要特别知道，免得我们迷惑，因为根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里提到的是提摩太后书2章19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出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那这里提到的根基是指着什么呢？真理的根基。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有些人呢已经偏离了神的根基。因为在15节他特别提到，他保罗在劝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有许多人呢已经进到了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甚至说偏离了真理，说复活的事已经败坏好些人的根基，然而神根坚固的根基里，所以神的真理的根基是托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保罗特别在最后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真理的根基是托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按照神的话，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免得偏离了这个根基。所以在民数记3章，我们就看见，你看有这三批的人，他们是跟着神非常亲近的，他们好像比那些外面的更近。当然这都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外面的真理，一方面是里面的亲近主。按照神对我们的呼召，你看在这里把这个见证就彰显出来。 然后第民书记我们知道到了第四末了，第四章的末了啊，它有一些俗典，这些俗典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说呢，你发觉虽然哥瞎族有8600人，但真正能够被俗典能够出来做事的只有2750个人。然后格顺呢，他有7500个人，结果他只有2630个人可以出来做事。米拉利有6200个人，但是他有3200个人可以出来做事。所以你看见呢，20000多个利未人，只有8500个人可以出来做事，8580个人可以出来为神做事。所以呢，蒙召的多，选上的少，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我们都是被呼召出来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被选上，跟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知道有一般的人是特别跟随主，告诉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这就是得胜者。他们是什么？蒙召被选，还要有忠心啊！蒙召被选有忠心，所以这个呼召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我们在旷野要走的路。但是呢，我们地位有没有守住？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活出这样的光景？跟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的好不好有关系。啊，神的心意是在2年不到就带我们进迦南，啊，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但我们发觉呢，当我们走不好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在旷野一直在绕路，很多时候我们就倒闭在旷野。所以盼望就借着这样的读经啊，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跟得上。我想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有点安静了。刚好有几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